亲爱的观众您好，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。我们来进入约伯记第十二集，不堪回首忆当年，看搁浅的约伯在29章的申诉。第一节，约伯又接着说，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，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，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全能者能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，乃多可洗我的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。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在上膛，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，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，因我拯救哀求的痛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，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腿，我为贫乏人的腹，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，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，多如尘沙，我的根长在水边，落水中叶沾在我的枝上，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，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，我的言语如雨露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，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，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，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，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伤的安慰伤心的人。约伯记在28章智慧诗谈完以后呢，约伯在29章到31章从架构来看，他正好呼应整本书的架构。整本书的架构，第一章第二章约伯搁浅被剥两层皮，因此第三章进入哀歌。哀歌的旁边三个朋友听到约伯的哀歌，就开始进入车轮战。三次的车轮战从4章到27章，越锁越苦。约伯呢，给三个朋友的化约神学，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，必被罚，因果报应。锁了约伯更痛苦的时候，约伯也是一直都在回应。到了28章。在谈说你们四个人歇歇休兵重新对焦，28章说智慧不是你们脑筋跑出来的，智慧只有从神本敬畏上帝，因此28章重新对焦。整本书呢，28章之前三次车轮战，接着约伯以利户跟神三次独白，这个三次独白的开始就是约伯记29章。在29章约伯呢回忆过去呢搁浅的时候的光景，把它分成五段。29章第一段1到6节，犹记昔日守盟之福，过去所有人都尊敬我，所有的人通通看得起我。7到10节是回想当年所得的尊荣，王子看到我就站起来，过去所有人没有一个人不尊敬我的。11到17节是昔日蒙福源于我的公义，过去所有人尊敬我，我还没有搁浅之前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我是个公义的人，我敬畏上帝。18节到20节呢是昔日期待更大的福，我过去这么蒙福，将来也应当更蒙福的。21到25节是29章最后的论述，回忆说好汉要言当年尊荣，我过去多少人尊敬我，他们没有自信的时候呢，我就含笑鼓励他们，肯定他们。 他们不使我的脸上的光改变。他们选择道路，他们要往哪里去，我帮助他们定夺，我成为他们的守卫。29章等于在回忆过去如何如何好汉要言当年勇。对中国人说好汉不言当年勇，可是对痛苦的人来说，29章有重要的地位。他会回忆过去，但痛苦的约伯那个回忆过去，接着看到30章的现况，一对比，痛苦更深。29章在谈过去，30章呢在谈现在。从我搁浅之后呢，被剥两层皮。30章以后呢，是搁浅后约伯的光景。这一章分成4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是1到8节。搁浅以后呢，我呢成为被放逐者的笑谈，这是1到8节。第二段9到15节，嘲笑跟惊恐包围着我。第三段16到23节，我的神竟然成为我的仇敌。第四段24到31节，我越求救日子越黑暗。这一章对比29章，现在对比过去，对比衬托出约伯更痛苦。因为他29章回想过去，那些快死的人祝福我约伯，少年人看到我约伯呢不敢嘲笑，马上回避，老年人呢还是老年人竟然站起来来迎接我，王子呢看到约伯呢竟然不敢说话，用手捂口表示对约伯的尊敬，首领看到约伯呢静默无声，用舌头贴在上膛，因为对约伯非常尊敬，有耳朵的人呢称约伯也有福，听见约伯就仰望他，静默等候他的指教。约伯一说话，人们呢就不再说话，约伯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人们的身上，有耳眼睛人看到约伯就称赞约伯，仰望约伯如同仰望雨，又张口如同切慕春雨。29章所描绘的蛮像所罗门王，这就是这本书蛮精彩的地方。约伯呢现在是 powerless man， 所罗门王是 powerful man， 有地位有钱的人，四巴尼王通通来渴慕求学，从非洲来求学来仰望他。这个情况呢约伯也经历过，约伯曾经是 powerful man， 我呢过去是如何荣耀尊贵，好汉要言当年勇啊。可是搁浅之后的约伯呢，一进入30章4大段，我就变成被放逐的笑柄。你如果读他的话，你会很感叹。一对比29章30章非常凄惨，有点像李清照所说的凄凄惨惨戚戚。30章1到8节，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都嬉笑我，其人之父我都成藐视的，不肯安在我看守羊群的狗中，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，其所之力与我何异呢？他们因穷乏饥饿，身体枯瘦，在荒秽凄凉的幽暗中，艰辛干燥之地，在草丛之中采闲草，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，他们从人中被赶出，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，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，在地洞和岩穴之中，在草丛中叫唤，在荆棘下聚集，这都是愚顽人下贱人的儿女，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。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，以我为笑谈，他们厌恶我，躲在旁边站着，不住的吐唾沫在我的脸上，这情何以堪？这些人连我家的狗都不如的，他们也都老，没有力，困乏，饥饿，到山洞里面去找吃的，被追赶像过街的老鼠，住在荒谷的之间，在草丛里面住，愚顽人。现在是竟然这些人在嘲笑我。 我情何以堪？二十九章对比三十章，就发觉我人生真苦啊！不要说君王，一开始就像现在，人家吐口水在我脸上。你对比现在跟过去，就发觉呢，约伯真是苦啊！过去弟兄呢尊敬他，现在呢他的弟兄呢是远远的不敢靠近他，所认识的人都与他生疏。19章13节，妻子呢嘲笑他说：“你弃掉神吧，死了吧。”其实他的妻子都厌恶他的口的味道，当然不愿意跟他亲嘴。亲戚呢，约伯的亲戚都跟他断绝往来，拒绝往来户。亲友远离约伯，过去被约伯帮助的人呢，现在把约伯当外邦人。约伯经历到人生人情冷暖无常，我帮助过的人通通没有人过来帮助我。仆人使女呢，是约伯过去呼唤来呼唤去的，现在都不回答约伯，把约伯当作是外邦人。同侪同胞呢，都嫌弃约伯的恳求，他在城墙外，没有人去探他，没有人去看他，没有人去帮找一些医生来救他，连小孩子也藐视约伯，甚至起来都嘲笑约伯，甚至可以拿石头来砸约伯，连少的人嬉笑约伯，以约伯为歌曲，为呢笑谈。他们这些人是愚昧下贱的儿女，被鞭打，被赶出境外。年少的人都怨恶约伯，躲在旁边呢，站着呢，不住的吐唾沫在他脸上。好，那些远的人我们就不谈。那密友呢？密友忘记约伯，还厌恶约伯。平日这些他所爱的人，也是爱约伯的人，向约伯翻脸。朋友呢？朋友都讥笑他，在16章20节。约伯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对象，平民呢，他成为笑谈，百姓嘲笑他，真兄弟包括约个三个朋友，竟然好像野狗跟鸵鸟一样。哎，所以对比29章30章，约伯真是苦不堪言啊。这正好是一个真理，受苦的人啊，其实心路历程，他在社会人际关系当中有很大的空洞，他人生心里因为人际关系对他已经远远的，特别是借着报应观，你一定是上帝处罚的对象，我最好不要靠近你，会让受苦的人更痛苦，等于剥第三层皮。这个情况呢 ，C.S. Lewis 经历过。C.S. Lewis 在失去他的爱妻之后，描绘他有手伤并发症。那个并发症有几个重点：第一，感觉跟世界之间呢产生隔阂，这世界对我很不安；第二，希望身边有人，可是你们不要搅扰我；第三，对人对事提不起劲儿。生活很乏味，非常懒散，非常邋遢，因此也不爱起床，也不爱洗澡，就像约伯一样。第四，活在不真实中，太阳、月亮、花朵对他来说是很虚空，情绪呢忽高忽低，好像往上往下的一只蚂蚁一样，在火炉的旁边。第五，人际关系非常尴尬，有莫名的羞耻感。我过去是所有人尊敬的，现在所有人都嘲笑我，真丢脸呢。还觉得跟我在一起的人，觉得呢会被别人嘲笑。他变成有莫名的羞耻的源头，是整个社会的笑谈。C.S. Lewis 经历过约伯的痛苦。第六，虚空跟真实的交冲着，太太不在了。衣服不是还在吗？我们睡觉的床还在，他人不在了。我这个肉体好像是空荡荡的房子。这些挣扎 ，C.S. Lewis 有，约伯有，社交上这些亲朋好友都离我远远的，连妻子都嘲笑他。 更让约伯痛苦的还不是因为儿女不见了，妻子的嘲笑，社会人际关系呢被边缘化。更可怜的问题对约伯来说呢是什么呢？上帝把我当敌人，我变成上帝的敌人对敌。特别三十章他回想过去的时候，发觉最让他可怜的痛苦的是神学性的，是灵性的，那个上帝已经对他来说呢不是亲朋好友。在三十章你读他呢十六节，就发觉这个人真可怜啊。三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这么读：现在我心极其悲伤，痛苦的日子将我抓住，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，疼痛不止，好像来戳我。因神的大力，我的外衣污秽不堪，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。神把我扔在淤泥中，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样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我。我站起来，你就定睛看我，你向我变心，待我残忍，又用大能追逼我，把我提在风中，使我驾风而行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，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。是你把我变成敌人，我现在快死了，你把我提到空中，要把我摔下去，你变成离我很远，你只派三只朋友，就像三只蜜蜂，本来要帮助我的，现在变成要安慰我。他们看起来七天七夜陪我，可是根本没有帮助到我。这三只蜜蜂最好不要出现，我还希望他们靠边站，没有想到他们越咬越紧，越咬越深，越咬越苦。你呢？你哪里去了？你怎么变成我的仇敌呢？我的信仰完全是被颠覆了。从约伯的苦，你确实可以体会到啊。我们陪伴人的时候呢，需要留心，有效的陪伴呢，需要时间的，七天七夜是不够的。其实不只是这样子，别人的苦可能是无辜的，你不要用报应观来锁住他，不要像比勒达一样主张不敬虔才会灾难，你就是因为你不敬虔，因此才会苦临到你。说法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说法呢就宣告神的威荣跟尊严很难测。你如果仰望上帝就很简单啊，痛苦就不见了。这些安慰对约伯来说呢，其实没有任何好处，反而让约伯一比较过去跟现在，可怜的他身体破碎，家庭破碎，灵性破碎，陪着他的人完全不能理会他的同理心。这种情况呢，我发觉约伯记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痛苦人的心情。这种痛苦呢 ,C.S. Lewis 在他的《清清如雾》里面反思，有烈士的情怀。所以29章30章有他医疗的功能。就像 C.S. Lewis 借着《清清如雾》把它写出来。就像作曲家借着作曲把它心路历程导出来。借着画画把心里面的挣扎画出来。路易斯这个作家《清清如雾》就像约伯29到31章把他心路历程挣扎出来，就发觉呢，第一，透过书写，一个悲痛的人可以坦然面对自己，厘清自己的情绪思想，因此准备获得某种痊愈。第二，诗上的人内心是五味杂陈，一时之间难以表达，有时又感觉与人群格格不入，这个时候呢，言语显得多余，安静的陪伴和肢体的拥抱也许可以带来舒服跟安歇。第三，苦难无法避免，面对苦难却是检视自己信仰的好时机。虽然还在隧道里面，虽然上帝还没有显现，却是检验我到底哪里出错了的最好的时候。第四，我们对神的认识远比自以为所知道的其实还肤浅。苦难帮助你对上帝的了解更深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第五，认识真理需要付代价的，就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一层的被剥， 眼泪是避免不了的。C.S. Lewis 这么感叹，约伯也是如此，身体、儿女、财产、社交，通通被剥光，眼泪是避免不了的。第六，上帝是恒久忍耐，他耐心在等候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时间才能够拨云雾而见青天，才会醒悟我们过去其实还有一些虚妄。特别下一堂要讲约伯三十一章，蛮自吹自擂的，我们很多地方还是很虚妄的，自以为意的。第八，上帝容许我们质疑，因为经过挣扎的信心，你会更加茁壮，更加坚定。到这边约伯三十章三十一章跟上帝还在吵架，上帝一直不出现，并不是他不存在，他其实在旁边听，他容许我们挣扎，好让我们呢能够从中当中呢更茁壮、更坚定，信仰更扎实。上帝在预备你。C.S. Lewis 就是因为他走出来，这本书在安慰人，写下了的第七点、第八点。C.S. Lewis 提醒我们，莫想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所承受的一切，就会发现上帝真的了解我们。是因为耶稣承担我们一切，因为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为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。约伯记进入隧道的时候，其实他确实找到有安慰的地方。十九章二十五节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后面呢，以利弗也说过，上帝使人在夜间歌唱。因此在隧道的时候呢，你要默想十字架，十字架如何在福音书里面为你死，这由耶稣最了解的人的苦。因为他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，我父我父你为什么离开我，那种人情世故的疏离切断感觉，耶稣跟他父的关系切断，最痛苦的是三一神被分隔。约伯的痛苦上帝了解，你我的痛苦，人际关系的破碎上帝了解，你以为上帝离开你，耶稣最了解你。C.S. Lewis还说，第九点，尽管伤痛，到最后你还是会俯伏在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上帝面前，你承认自己很渺小、很无知，上帝还没有显现，你不要讲过多的话，这位上帝仍然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。第十，透过苦难、失丧，我们不断的灭、幻灭，但也越来越靠近真理的上帝。隧道已经在不远，黑夜已经深了，黎明不会太远，冬天已经很冷，春天不会太远。最后 C.S. Lewis 提到，没有路的时候仰望上帝仍然是出路，仰望耶稣仍然是出路。这样的孤独，二十九、三十章对比过去跟现在，把心里面的挣扎痛苦挖出来，一个孤独的生命，正好是 Felix Bruce 这个诗人描绘耶稣相同的心境，也会安慰我们当中受苦的人。 Bruce 描绘这个耶稣出生在一个偏僻的乡村，是一个农妇的儿子，后来成长到另外一个村庄，他在那里做木匠的工作，直到三十岁。接下来的三年，他是一个巡回传道者，他从未写过书，他也未开过公司，没有结过婚，更不可能有一个家。这位耶稣没有上过大学，没有去过大城市，从未离开他的出生地超过两百里，也未曾做过任何一件被人看为伟大的事，除了行过神迹。他除了自己以外，他没有任何的凭证。当民意的浪潮反对他的时候，他才三十岁。三十三岁的他的时候，朋友都逃走了，当中还有一个不认他，他把自己交给仇敌。这个耶稣经过嘲讽式的审判，他在两个强盗中间 被挂在十字架上。当他垂死的时候，执行死刑的人为他在世上只剩下的财产为万一捻阄。这个耶稣断了气之后，因为一个朋友的怜悯，被放在借来的坟墓当中。19世纪20世纪走了，他仍然是我们人类心中 的人物。如果你把耶稣比起所有做过战的军队，所有曾经航行过的舰队，所有曾经开过的著名的议会，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都集合起来，你会发现他的影响力比人间所有这些人多大。没有一个影响力比孤独的耶稣的生命来得更多。耶稣了解你孤独的心情，你跟着他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人。趁今天还是可以回忆过去，可是展望将来，上帝要用你。低头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了解你耶稣十字架的孤独，好让我们在不被谅解当中继续孤独忍受，好让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经历复活的大能，进入末世被你使用的明光，见证世人耶稣是人类唯一的道路、真理跟生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